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主，这是你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赐给了我们。我们现在崇拜之后，我们又能够有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时间，特别是现在有上小大要理问答的这个时刻，主全就赐福给我们，让我能够来清楚的来讲解，也让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主你话语能够有更深入更加清晰的认识，以致我们能够把你话语紧紧的抓住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主你话语的牧养，我们也因此我们被推动着更加的来仰望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我们就说，请问犯罪和犯法和犯罪一样吗？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候的答案。当时候梁平代表了一组哦，麦罗代表另外一组哦，然后第三组是谁代表我都忘了。所以那时候呢，在谈的时候你们就有说到不同的看法我们就不会去重温了你要的话你可以花一两分钟时间在自己脑海里头转一转究竟犯罪和犯法一样吗？然后把这个答案想一想之后呢，把它留在心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去尝试去来看待这个问题好，所以想一想，其实也不用两分钟啊，我给你十秒钟，你应该就会有一个下意识的答案，对不对？把答案记住，如果你还多点空间可以想到为什么的话，你把为什么也记下来，记不住的话你可以用东西写下来哦然后帮助你等一下我们来去审核一下，其实下意识可以给出的答案哦，是最直接的答案，为什么？就是你心里的答案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经过很多的讨论之后我们才做出个答案，那个可能是大家一起讨论之后的成果所以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你一看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下意识的怎么回答呢把答案记住哦。所以我们上次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大要理问答的23问，有关于堕落使人类陷于什么样的困境中，那答案就是堕落使人类陷于罪恶和苦境中。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认识堕落对人类的影响，这个是英语的 Into what estate did the fall bring mankind? The fall brought mankind to an estate of sin and misery.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或者它的重点在于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fall on mankind. 我们那时候呢，因为每一个月我们都是一个月上一次课，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时开始23的14问的时候，我们也尝试回顾了22问的内容。那边说到，凡从亚当按常理而生的全人类，就都在他里面犯了罪，也在他首次的犯罪中与他一同堕落了。这个是22问的答案。我们就问说，这表明了什么？首先这表明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全人类都在亚当首次的犯罪中与他一同堕落了。那时候呢就特别指出了说，我们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全人类都成为了罪人，毫无例外。当然我们说除了基督以外剩下的都毫无例外。而后呢我们就看了一系列的经文，经文让我们看见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是罪人。怎么知道呢？经文就说到死又从罪来的。所以人会面对死亡吗？你看过旁边有不死的吗？我们听过故事有人想要不死哦。可是他找来找去最后他还是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表明了罪的存在。就表明了人是罪人。圣经当中是不是给我们看到一些的特例是不死的？有吗？长老在点头，剩下的人呢？圣经当中有没有让我们看见说有特例的人是不死的？有哦，看到燕伟在点头了剩下你们稍微想一想，圣经当中至少提到了两个人，对不对？是他们没有经历死亡，可是这不代表说 注意就没有临到他们哦，反而是特里啊，他们是特里那两个人啊，以诺还好，还有以利亚啊，两个人都被神给直接截取了哦。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几处经文呢，就对我们22问当中的内容一个清楚的认知。这样我们接下来问的就是，专注在23问的时候，我们就说人类在堕落前处在怎么样的光景中呢？我们就特别指出了他们处在了第一个层面，就是无罪的光景当中，然后第二个层面就在起初的公义当中。所以亚历问答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堕落使人陷于罪恶和苦境中，那当然哦，两者都有。而我们怎么知道说他们起初是怎么样，而又真的落入这样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而在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当中，也是有如此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信仰告白的6.2问，然后6章的第二点是说到，他们因犯了这罪，就使他们从起初公义并与神相交的关系中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并且身体灵魂一切功能与部位都完全被玷污了。我们这里特别的焦点是放在，就使他们从起初公义并与神相交的关系中给怎么样堕落了。所以亚历问到，信仰告白重要吗？或者他们也是称为公认信条。所以重要吗？重要，因为他把很多很重要的圣经的教导都把以很简易的方式，而且有些是不单是简，而且是简又深，因为他会用比较长的字句把它给解释出来，或者说就是他把那个最主要的概念都把它这样给陈述出来了。所以有些时候你会问说，哎呀，突然间碰到这个问题，有人给我说了这样这个事情，我对这个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你可以回去看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当中就会把圣经在这个观点上，这个教义上的教导清楚的给我们陈述出来。这同样的同一个内容呢，我们也会从 9.2 当中看到。 9.2 就说到，人在无罪的状态时，他有自由与能力去立志行神所喜悦的事，但这状态是可以改变的，以致人可以从其中堕落所以在 9.2 的后半段就告诉我们说了，既然人原先是处在那起初的公义当中，哇，他又没有罪哦，他将来怎么可能会犯罪呢？对不对就特别说到那个状态是可以改变的，以致人可能从其中堕落。然后呢，我们就问了这道题，说为何要你问答会先提到堕落，之后才提到苦境呢？因为罪是痛苦的根源，然后痛苦呢是罪的后果，是由罪所引发的我们就特别看了当时候创世纪的3:17-19经文说到，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就是因为做了这个事情哦。然后经文接下说，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请问在他听从他妻子的话，吃了不可吃的果子之前，请问地受咒诅吗？没有哦。所以他当时候是必须终身劳苦才得志吗？不是哦。所以一切都是那之后发生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地就经了一些的改变哦。18节说到，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地土，就要归回地土。请问亚当犯罪之前，他会归回地土吗？不会， 啊，没有死亡，对不对？他就是因为犯了罪之后，他才会归为地土的。所以他罪带来了死亡啊，不但如此哦，而那个死亡本身只有两个层面哦，肉身会死亡，然后我们灵魂也会死亡的。而可是这边的焦点呢，暂时是放在第十七、十八节那边所讲到的，就是哇，罪在现世当中，直到我们会经历痛苦啊。那么苦难和罪哪一个最引起人类的关注啊？我们上次稍微说了一下，有印象吗？我们区分了两类人哦。第一类是什么？还没信耶稣基督的人，非信徒。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呢？苦难啊，他们会忽视罪，因为他们会比较在乎的是，哎呀，怎么今天又这样了？哎呀，好的出来的，结果你看，巴士又来又迟了，地铁又迟了，就去到公司迟到，又被老板骂。哇，我又做了什么东西？这根本就是，这又不是我的错嘛，对不对？就我又不能要巴士几点来，我又不能要的东西几点到。然后老板却不体谅我，还骂我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人家关注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的问题哦。可是对于究竟我的行为我是否会得罪人或者什么呢？关注不到。比如，如果我选择踩在一个人的身上，我才拿到这个十万块，我会踩还是我会放弃十万块？哦，人家会说哇，好惨哦，我没有那个钱我多么惨，所以为了不要那么惨，我就踩他一下了，反正都是要有人踩的，不是我踩就是别人踩啊。有些时候人家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了避免自己会面对苦难，人们会选择对罪，对圣经说是错的啊，违背神的心意的，他们不去重视或者选择去忽视它。不过对信徒而言呢，应当更关注的是什么？我们所做的是否得罪神，对不对？哇，十万块还是踩他一般，踩他一脚，踩他一脚的话，我是得罪神啊！啊，这样，可是十万块哎，那、啊、这边带出了说，有些时候信徒，就连我们哦，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往往比较关注我们的利益，甚至是期盼得到利益，避免苦难。可是我们当做的，就求主帮助我们更加关注我们是否来荣耀他，我们是否来得罪他。而我们要深信，就是如果我们为了荣耀神而放弃一些的利益的话，上帝不会亏待我们啊，上帝不会使到我们因此而有任何的亏损。或许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富贵，可是如果富贵的代价是忽视罪的话，那我们该就是帮助我们更加重视啊，在乎啊，来荣耀他的名。好，那许多的其他的宗教哲学体系和人类改善世界的计划，最基本的错误是什么？每个人都说，喂啊，你要做的是做好人吗？对不对？哇，你做好人做好事。可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说这种宏大的计划当中，是不是在哪里其实出现了小小的一些，通常对他们也是微不可察的一些的错谬呢？查验说很好哦，就是他们根本上没有去解决罪的问题。然后这是我们上一堂课我们稍微就提到了。他们没有去解决罪的问题，他们认为说人不解决罪的问题，他依然能够做好事。他们甚至会接受说，我不能百分百的做得好，不过他们认为说，就算如此，我已经尽力了，那等等哦，他们就认为说，这样的话会有带来最大的改变啊。我们必须说，在上帝普遍的恩典之下，他们的确是能够做的对的事情，就是合乎十诫当中上帝所吩咐该做的事情啊。尽管他们做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来荣耀神哦。他们很多时候可能做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的利益啊等等而来做的。可是呢，他们却没有去留意到，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坚持，它不是一个持久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上的改变。 不是根本性的改变哦。当然，上帝的恩典临到，使到一些东西人能够尝试不断的去做，可是你却发现他无论怎么外表怎么做，他的里面的话，有些时候是不想去做，他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去做了。所以，能够带一个真正的改变吗？那不能够哦。所以他们必须要做的，其实他们忽略的，反而是我们的信仰当中，上帝不断提醒我们的，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请问啊，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全的做得完全吗？对吗？不是说我们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啊，我们能够做得完全吗？不能哦，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不能无法完全的来顺服神。啊，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是有不足，依然是有亏欠的。可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悦纳我们所做的一切。哦，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了，所以上帝悦纳我们，反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悦纳了我们。而我们当做的就是我们一辈子来追求，靠着上帝的恩典，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往天堂的方向不断的走着走着，他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到达那里。好，来，这样请问，如果我印象中我们应该还没有谈到这个题目吧？我上次好像跟你们说讨论讨论一下，然后讨论的就没有下文了。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现代科学的错解？哦，像我这样写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的确有错的地方。请问错在哪里？啊，还是你认为说传道啊，你讲的这个有误啊？你看这话他错，为什么错呢？你看牧师都讲了，他的新房那里的那个新门，一般就科学地方都给医生清楚的看见说应该是90度的，他的变成180了，然后医生又借了科学的数据帮他弄回去嘞。这样如果有错的话，这样牧师不是可能弄不好嘞？啊，这样我们说科学有现代科学的错解，你会同意吗？你认为有吗？还是没有？我们尝试从我们用个方法来解释吧。现代科学，我们说它有错解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当中有一些的看法，或许跟圣经的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比如什么呢？比如，请问科学对于人类，他们认为说是正常的，在圣经刊当中来看是该有的常态吗？是正常的吗？或者是该如此的吗？啊，比如我们今天呢，我们会说，医生会跟你讲说，哦，人生病哦，对不对？科学家说生病的话是正常的。请问生病是正常的吗？正常的吗？是正常的吗？啊，所以请你们讨论一下哦。所以从所谓科学当中，对于很多东西把它当作常态而言的话，请问是不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的常态呢？啊，我们尝试说一说现代科学错解了吗？那来，我们请第一组，我们请第一组来说一说。
问题是说，就是科学上讲，就是人生老病死是正常的，对吗？就是我作为基督徒视角，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是这个意思是吗？
你可以从这边来说，对。
就是我们组的讨论的结果说，因为现代科学它是没有在没有认识神，不相信神的，所以他是已经在一个人有罪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的人的生理心理都是在罪人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分析，就身体已经是在就是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说了因为你们做了这事，所以要必受咒诅，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科学是站在这个程度，这个做了错事的人的基础上来认识生老病死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源头是在于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我们违背了神的意思去做了那件事。然后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会在各自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秒都会在做违背神意思的事情。
嗯哼，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你。所以第一组董燕来解释的时候就说了，科学是在一个基础上来建造的，是在什么，就是人观察得到的现实世界当中的观察当中来建立它的基础的。啊，所以他会说我看到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这就是常态。哦，这是正常的。可是呢他们又指出说他那一组又指出说，可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不是常态哦。哦，对不对啊，我们是因为亚当犯罪我们成为了罪人，死因此进来了。啊，所以这导致了这个原本的常态好像改变了。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区分，就基督徒会怎么看，然后科学又怎么看。OK, 来下一组。啊，彩燕。
只是以我自己的想法啊，现在。我如果在神方面的话语来讲，在现代科学其实是有错误的，但是在以现在我们的生活跟现在的科学上来讲，它所发明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对我们人都有好处，
是有益处的。好，
所以你看只是单单指我们吃的方面，他们所用的都是化学的，我们吃的其实全部都是化学品。
嗯，
所以变成我们才会时常有这样多病痛出来。那如果以神话来讲，这个算是原理，也是神掌握着宇宙的一切。所以错与对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给他真正的一个答案。问题是我们的生活，你看现在科学上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病症，好像牧师他遇到他的心脏有这个问题，他能够发明了那样的物品让他的心脏能够有规律的跳动，让他有一个呼吸氧气的那个新的方向。那如果在以前的话没有这样的科学发明，我们就是真的是等着离开了。所以在真正给我来讲，我是觉得他有错也有没有也有不好的一方了。我就理解到这。
好，谢谢你。所以慧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哦。所以彩燕姐妹就提出来了，科学有它的益处，对不对？对人带来益处。我们又同样回到牧师的身上哦，说哇这个对牧师的现状是有帮助是好的。这个我们都赞同。好，所以呢他也提出说，所以从他角度来看，哎呦好像他也有对也有错啊，好像各站了一边，或者都有不同的，大概看从转一个角度来看。 OK, 谢谢你们。这第二组。第三组，好，阿姨来。
我说
哎，
那个现代科学的初阶他们是在乎看得见的，去扶持了他看不见的。
嗯，
是吧，看得见的很多是出于自己的感觉，是吧，好像眼见为实啊什么的，是吧，看着你看不见的才是真正的。
嗯，
我是这样想的。
好的，可以，谢谢你阿姨。所以阿姨这边说了，给我们就说了一个概念，说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区分啊，就是那组你们那组在他讨论的时候就区分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所以科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他看现象界的事情，就是你看得到的事物，然后呢你就对这个做出观察。然后科学在这方面他的观察应该是没有错，对不对？可是呢一些重要的看不见的属灵的事情他却忽视了。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今天主流科学告诉你说生老病死是常态，其实你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嘛，你不用去做任何东西的，因为这就是常态。请问多数人在听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啊，对啊，当然啊，就照着说这是常态咯，有需要去看医生咯，没有需要就没有什么咯。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罪的问题，你不要跟我讲说我会这样落入这样的情况因为罪。啊，因为科学家 证明了跟我讲说这是常态，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个很宏大的一种的看法来的，它这个影响是普遍性的。因为当你把一个不正常的当作正常来看待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倾向于去了解究竟不正常在哪里哦。反而圣经当告诉我们的时候，所以有些时候人们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会比较抗拒。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把他现有的一些的价值观是直接跟他碰撞在一起的。所以科学会有影响吗？影响很大。很彩兰啊，彩燕姐妹所讲，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以科学为导向主导的一个的大环境当中，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清楚来看见，为何上帝使到应该说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普遍恩典当中，科学有它的带来的益处，不是没有，肯定有的啊、可是呢，我们要留意到在究竟何为正常与否的那个层面，我们要稍微去关注它啊，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正常的人，或者他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创造出来是必须，或者说是应该面对死亡的吗？不是哦，死亡的应该讲说点头的原因，我们可以想到从长远的话，他会应该他会吗？我们晓得他的确是面对死亡，可是上帝创造他原先的时候，是死亡是跟他配对的吗？不是哦。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尝试说不是的原因。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人应该是与上帝享受那永远的富乐的啊。他的正常的情况不是去面对病痛，不是去面对死亡的。可是呢，我们落入了一个不正常的境况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犯了罪。好、哦，所以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就跟上帝开始的时候创造亚当啊，亚当原先该有的那处境，就变成是完全的不一样。好、哦，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用科学的好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到科学在人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错觉。而我们要尝试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的错解呢尝试跟人家解说，而当我们把福音给人家说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能够理清这个层面啊。你会发现哦，请问我们得了永生之后，我们今生我们过完今生的年日的时候，请问我们面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永远的死亡，永远的病痛啊。因为如果那个是常态的话，对不对？照理来讲，你以后永永远远就会在那个所谓的正常状态里头嘛，对吧？可是不是哦，圣经让我们看见是我们过了今生的年日的时候，等待着我们的是永远的福乐。那你看启示录的话，就让我们看见说在那里是没有眼泪，是没有病痛的地方来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何当我们清楚明白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了解到福音的时候，基督徒今生所经历的劳苦会使到我们更加期盼那永远的福乐快快的领到，期盼说我们可以告别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劳苦，因为那永远的荣耀在等待着我们去享受啊。好，所以这个是一点。那我们现在呢会进入第24问。24问呢所提到的就是罪是什么？罪是什么？答案是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神的一切律法。神赐下律法是要作为有理性之受造者的准则。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待的就是来认识究竟罪是什么。好，罪是什么？ What is sin? Sin is any want of conformity. Want 这边的意思是 lack的意思哦， any want of conformity onto or transgression of any law of God given as a rule to the reasonable creature。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哦，在这里哦，请问圣经在哪里近乎给出罪的正式定义？我们讲近乎的原因就是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定义啊？通常在词典当中，对不对？词典当中定义是直接给你的哦，他说这个字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说圣经近乎哪里给出了一个正式的定义，是因为圣经有多处讲到罪，对不对？啊，可是有一处呢，他就给人的感受就是好像字典这样哦，好像就是把他的定义就直接说罪就是这样啊，把他这样列出来的。究竟是哪里呢？有印象吗？啊，也在对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哦，就是说凡是犯罪的，就是做了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所以我们把这个定义呢把它记下来哦，然后我们就要回答下一个问题了。请问犯罪和犯法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尝试回答的问题，对不对？有区别吗？哦，我们是说它是不是一样的上次哦。所以现在它如果我说有区别，请问它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于犯法。犯法往往指的是违反国家的律法。而犯罪呢，所指的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你会发现，如果你读一些比较古旧的书籍的时候，有些时候呢，犯法和犯罪他们是通用的词汇来的。所以通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呢，他们讲说一个人犯法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犯罪了。啊，可是呢，我们这里我们想要稍微来区分一下，来更好的来探讨哦。所以首先记住，就是犯法我们把它等同为违反国家的律法，犯罪就是违反上帝的律法。这样请问，可不可能说有同样的事情是犯法又是犯罪呢？比如什么是犯法又是犯罪？偷窃。偷窃 OK 是犯法又是犯罪。还有呢？
杀人
很好。杀人是，我不是说杀人很好哦，我意思是杀人的确是犯法又犯罪。我讲很好是他给出好的答案哦，要澄清一下。所以还有吗？做假见证呢？哦，也是哦。你会发现这样可不可能有什么样的行为是罪可是却不是犯法的，是犯罪可是不是犯法的？
贪爱邻舍的财物。
贪爱邻舍的财物 OK。 为什么贪爱邻舍的财物是犯罪不是犯法？
因为你没去偷，还没有去偷，还没有去抢。哦，
所以是说，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想他没做出来，所以他就是犯罪不是犯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啊，你会发现哦，国家法律很多时候他们抓的是什么？行为上的，对不对？当然如果说他的行为本身能够表明出他的动机的话，啊，你就发现他还是会被判刑的，对不对？啊，曾经新加坡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件。有一个男人带了他的另外一半嘛，还是朋友吧，啊，就带他去潜水了。潜水的时候就把那女方给谋害了。而从表证来看的时候，他并没有做到任何的东西哦。他最终怎么抓了他呢？因为发现他在女方出意外前买了保险，他是保险的受益人哦。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呢，这起事件发生的时候是新加坡所发生的第一起没有直接证据却最终被判案的一个案件啊，应该是六十年代，还是我都忘记具体是什么时候了，就是那是第一起事件。所以你会发现他就算没有证据，没有看到那个人有那个行动哦，他还是依然给他给判定了啊。可是呢，在多数的情况下，在国家的律法当中的话，他是需要有一个明显的行为，而他不会以动机，或者不会以单纯以动机为由，除非动机会牵扯到法律一些行为的侧面，对啊。但请问啊，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国家律法不能去约束一个人心理的想法的话，但请问有什么东西是犯法可是不是犯罪的？有没有东西是犯法可不是犯罪的？ 没有啊，有人说没有了，有，来，如果有没有，有没有什么答案？有什么是犯法不是犯罪的？
尊重的地方，比如说你 disagree， 你就会犯下法律上面的错误。
OK， 所以人民这么说讲的，看哦，你讲的这个概念的话，基本上是原本就是犯罪，可是呢，除非你做出来，它才是犯法。不过这个就会落回原先的那个概念，你明白吗？就是犯罪，可是不是犯法。可是我要问的是，什么情况下可能是犯法可不犯罪的？犯法。
站出来说是错的，我们就已经犯法了。
OK， 这样刚才是我误解了，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哦，这样是我误解了。所以就比如说刚才就说到了啊，如果一个国家说同性恋是合法的啊，而任何说同性恋是罪的话，是在犯法的话，这样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说同性恋是犯罪，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就等于是犯法了。可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来犯罪啊。说得好 ，OK， 所以的确是如此哦。我们稍微看一下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的场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明白。在差不多应该是算是17世纪的时候，当时呢，在苏格兰，就有很多人，他们被称为立约者。他们在17世纪的下半叶的时候，他们当时候因为不断的来聚集来敬拜神啊。而导致了当时候的苏格兰的国王本身呢，就把他们抓起来，甚至把他们杀害了。因为国王不容许他们按照长老会的教会的教导跟制度来一起的来聚会。而当时候国王要求的就是必须按照当时候英格兰教会的方式来聚会。他说，如果你不按照我给你的这个要求的话，哇，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就把你给杀了。如果今天你到苏格兰去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他们开放的一些所谓的城堡，你可以去那里去看到以前他们关押这些立约者的一些的地方来的。这些立约者呢，他们当初所要做的就是想要持守长老会的教会在教育方面的教导和信念。而基本上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读威斯敏斯德的大小要理问答，对不对？我们先读大要理问答。我们聚会的时候读了小要理问答，我们刚才也读了两个片段的信仰告白的内容，对吗？所以他们当时就是要持守这里头的一些的内容，遵照而行。不过国王却认为说他不认同，他就要杀害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坚持聚会的时候，他们犯法了吗？犯法了。可是犯罪吗？没有犯罪。好，所以当我们从要理问答当中来看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这边去做一个区分了。我们从要理问答来看的时候，请问要理问答提及了哪两类的罪呢？哪两类啊？一个就是不遵行神的一切律法啊，不遵行神一切律法。另外一个就是违背神的一切律法。所以圣经当中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可能在加拉太书当中就清楚的指出了，凡是靠行为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行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所以必须遵行一切的律法哦。那而在其实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他也这样说到，圣经上说到，人若知道该行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哦，你看我们都很熟悉，特别长老都很熟悉，直接就哇，就很熟悉这经文，我们都知道。所以这里就指了两类啊，不遵行神的一切律法，还有违背神的一切律法。这样一个人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罪人呢？如果我们说这样是犯罪的话，对不对？一个人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罪人呢？一个人需要做什么才会成为一个罪人呢？
你不需要做什么就已经是了。
很好哦，燕伟说的很好哦。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就已经是一个罪人。就算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 他并没有外表做出任何我们看得到的事情，他依然是一个罪人啊，因为亚当犯罪，我们都成为了罪人哦。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去违背神的律法啊，可是或者说我甚至说要行了，我们没有不去遵行，我们都做了，可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完全吗？啊，也不完全哦，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你看我们看到十诫的话，十诫 也特别就提到说不可，你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提了几个不可？八个不可哦。啊，所以这里清楚让我们看见，对于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去明白去遵行啊，而且是不去违背，而且是靠着恩典去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所以另外一段经文我们啊可以成为我们提醒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主节就说到，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他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哦。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啊，这个是读到第40节了。所以你发现，请问我们能够全心全心全意的爱神吗？我们当如此，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如此。可是呢，我们发现这是我们不断去操练的，有一天主会帮助我们，当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拦阻的时候，我们能够来更加的来爱他哦。而第二条就说到了，就是要爱人如己。请问呢，我们当中爱人如己吗？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爱自己哦。啊，我们说到爱自己的话，我们要提醒一样，我们讲爱自己不是这样感受，不是说哦，我今天我觉得我对自己好一点。什么是爱自己？就是使自己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啊，就是使自己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啊。如果我发现我现在挣扎，我知道上帝如此来吩咐，我却为了利益我不想去遵行，请问我爱自己吗？我爱自己吗？我不爱自己哦，对吗？因为如果你真的爱自己的话，你会求主帮助你去来遵行他的话语，因为这个是最对你最好的，而是按照他的吩咐去行的。所以要爱人如己容易吗？哦，这个也是一生的操练哦。你看哦，不要讲说爱人哦，你爱孩子就好了哦，或者爱丈夫或妻子就好了，二人成为一体嘞。可是你会发现哇，不容易哦，他都是一体了嘞，你就会发现说还是那么不容易。不过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可以逐渐的不断的来去遵行的啊，可以吗？好，所以我们今天呢的课程我们大致上就谈到这里。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稍微做个总结啊，我们看了两处，同样的每次总结的时候都以一样的方式总结啊，由我来把问题读出来，然后请你们把答案读出来，好吗？所以堕落使人类陷于怎样的困境中呢？
堕落使人陷于罪恶和苦境中。
这样罪是什么？罪？
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神的一切律法。神赐下律法是要作为有理性之受造者的准则。
谁的准则？
神的准则。
对，作为谁的准则？
受造者。
啊，我们哦。是不是作为动物的准则啊？不是哦，这边特别讲到理性是之受造者的哦，作为我们的准则。来，我们能不能请自信执事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